一代一代修行成就的这些祖师们，没有这个传承的加持力呢，你修行不容易得到成就。另外呢，不灌顶呢，我们也不会告诉你这个咒语怎么念，这个手印怎么结，你可能能从网上查得到，也许有的地方你能看得到那个经文里边告诉你说，哎，这样怎么结，那样怎么结，单看那个经文大概不可能结得出来那个手印。我们是会明确的灌完顶以后告诉你这个手印。那么除了这个皈依加持以外呢，有消障啊，有托付啊，都是在灌顶的时候就把你托付给这些护法，告诉他说，哎，这个人现在要修行这个法了，你们要守护他。大概灌顶就是这个流程。您可能是没有，你不知道你今天要灌顶的这个法吗？今天是第一次听说。第一次来的话，我建议你不要灌顶啊，我建议你不要灌顶，先了解一下。灌顶之前我们这个法你要先了解，因为这个法是要打坐的，这个是一个纯粹宗教性的活动。这个宗教性的活动跟其他的那些说我教你念念佛，你念阿弥陀佛，跟这个非同一般，不是一回事情，所以呢还是要慎重。我经常比喻说，这个灌顶这件事情类似于像高考报志愿，就是你首先要知道说我今后要怎么样，你才好说我要报志愿报什么东西。因为这个东西灌完顶以后你要修三年的，你要修三年，你首先要知道说我要报的是什么专业，你总要有个概念，就是说我是要学法律还是要学医，你这个你总得要知道。如果说我不知道，我就随便填一个吧，学这个专业我不知道它是干什么，我就填一个吧，没这个道理。你要先了解它是干啥的。另外一个呢，你要了解就是今后你修了这个法是不是你想要的，就是这个法的宗旨是干什么，你要先了解。你是要当医生，你去读一个文科，这没有道理。你说我要的是要当今后要当医生，然后你去选了一个法律，这没有道理。所以首先你要的是什么东西，你自己要出发，我们说的佛法里边的出发心，发心是什么，这个没有人代替得了，你自己要先搞清楚。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举这个例子呢，就像你要去一个实验室里边了，你要读这个专业，你要进了这个专业了以后，你要进哪一个实验室了，这个实验室里边这些师兄们呢，他们是怎么读的这个书啊，这个实验室里边这个最主要的成果研究成果有哪些啊，我能不能够借势啊，我能不能他们写的论文里边能不能挂我的名字呀，你这些都要得考虑。或者是说读这一门课要学哪些东西，你本来就是数学不好的人，然后你专门选了一门全是数学的课，那没道理，也没道理。所以说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在这个前提下呢，我建议，因为我们这个法门里边的书也非常多，但是有三本书呢，我都是要让在灌顶以前要先看一下。第一本是我们的祖师爷写的，圆瑛老人写的《略论明心见性》。《略论明心见性》这一本书是个本定宗旨的书，我们就说你的出发心是什么。大家都说我想要好，哪种是好？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生物，所有的动物，连一只小虫子，一个小狗，它都会有离苦得乐之心，他要想要好的。但哪种是好呢？我们说我想要解脱，解脱是啥呢？是坐在这儿享福发财呢，还是健康长寿呢，还是怎么样呢？是一个定宗旨的说，我要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是啥样呢？每个宗派也好，或者是每个大师也好，都有自己的那个角度来诠释这个东西，你看看你听不听得进去，或者是说对不对你的胃口。这一本书你要看《略论明心见性》，第二本书这个都在网上都有，过后好像这里也有一些吧，可以给你们。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法门的二祖王香禄上师仁智阿舍里写的《乙亥讲演录》，是在乙亥年他讲的课呢。这本书呢也有定宗旨的部分，但是更多的是说怎么修，修的过程里边要注意一些哪些事情，要注意哪些情况，注意会出现哪些心态上或者是生理上的变化，你提前要知道。就好比说我们进了一个实验室要学哪些课， 我是不是要每天上课，还是说我这一门课压根儿就不需要去学校里边学，我就在家里边学也可以的。你要先了解清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课，你今后要修行要修什么东西，你再来决定你要不要这个灌顶。第三本书呢，就是圆瘾老人的问答集。我们当时是把一些大量人都问的问题集中起来，有代表性的，在这个问答集里边都已经把它列出来了。所以你提前先看看，差不多跟你差不多的这些人，他们有什么修行过程里边的问题，提前先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么你的有一些疑惑解决完了，你觉得说，哎，这个法还是不错，我要修，你再来修。我的懵懵懂懂的，别人跟你说啊，有个什么东西好，你赶紧来吧。这样子不仅对你自己不负责，对介绍的这个人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因缘，因为对法语法不慎重。语法不慎重，首先带来的就是轻慢佛法。轻慢佛法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缘起，所以我不知道是谁带您来的。我经常都说这个话，就是在灌顶以前，这三本书要先了解清楚。至少你要，你想，你今后要做3年的事情，你都不知道它是啥，你就开始就着手，这不是一个理智的行为。先了解了解，今天不要灌顶，好吧？看看其他人有什么问题，关于佛教的问题啊，或者是其他的问题。您说，
请问师傅如何解除烦恼？
解脱烦恼有很多种啊。首先，我们要知道"烦恼"这个词是一个佛教的名词。佛教的名词里边，对于烦恼有明确的定义：第一，有根本烦恼；第二，有随烦恼。最主要的分法有这种分法。简单的来说，什么是根本烦恼呢？根本烦恼说的就是无明。无明随烦恼呢，它有6种：贪、嗔、痴、慢、疑、恶见。恶见里边呢，又分了5种：身、边、邪、境、界。这5种邪见，第一个就是身见。身见是什么呢？执身为我。我们本来就没有这个身体是五蕴所成，五蕴所成的这个身体，我们牢牢的执着它为我。这是佛法说的邪见的第一个，后边的那些身边见呢，都是依身见而有的。身体有的时候我是有的，身体没了我没了，就是有生有灭。看得见的时候，摸得着的时候，认为它是实有的；看不见摸不着，我死了，我把身体一烧没了，边见。这就是说有和无之间的对立，邪境界我不一一解释，你可以去查，都有标准的解释。那么对于这5种邪见呢，我们称其为5力士。力的意思就是锋利的利，锋利的利呢，代表他们是可以彻底、刹那之间彻底被断绝的。什么时候被断绝呢？明心见性的时候。菩萨出入欢喜地的时候，5力士无始以来的所有恶见刹那断尽。那么剩下来的，我们说的贪嗔痴慢疑，我们也称其为5顿时，就是立顿的顿。顿时呢，就要靠初地到八地的修行，逐渐逐渐的慢慢将其断除。5力士5顿时全部断除了以后，到八地的时候，我们说入八地不动地，二死永亡，2种死永远不再起。一种是分段生死，分段生死就是指我们这一生，哎，从父母的这个受精卵嘛，母亲把我们生出来了，哎，到死了以后，这一生完了，下一生又投胎了，这种粗的生死，我们称其为分段生死。第二种死呢，变异生死，刹那刹那的变化。我们现一分钟的这个身体，跟上一刹那的人不会是完全一模一样，他的新陈代谢一直都在刹那变化的，称为变异生死。不仅仅是我们的身体的刹那变化，包括这个世界的刹那的变化，万法的，你看见外边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东西的刹那变化，也是变异生死。而在八地的时候，无论是我的变异生死啊，我现在打双引号的这个我的变异生死，还是外边的世界的变异刹那的变化，二死永亡，入不动地，最后剩的一品无明或断尽的时候，则成就佛地。 这就是如何去除烦恼而证得最终的解脱，只能靠这一条路，这是唯一的一条路。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啊，我们要去净土啊，去净土也是这条路。你去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那儿，不是去到那里以后就解脱，还是要在那儿听闻佛法，还要在那儿修行。我们佛陀为我们所讲的佛法，希望的是我们最终如同佛陀一样证到佛地，这是我们所有学佛人的目标，就是这一件事情，证入佛地。证入佛地的第一步必须要明心见性，我们这个修的这个法干的这个事情就是明心见性。而明心见性这一个词呢，当然在我们汉地大部分是禅宗在用，但是在其他的宗派里边也有同样的表述，说的是同样的东西，但是词语不同。比如说净土宗里边的花开见佛悟无生，无生他不说是往生了，净土宗大量的现在都在说往生的事情，但是真正净土宗的祖师还是说这个话无生。这也是整个佛法的核心。核心是什么呢？核心是无我无生。无我的叫法，无论是在大乘佛法，或是在我们有时候叫南传，或者是说小乘佛法，这不是一个非常准确的表述。实际上，我们称其准确的表述应该是派部佛教、原始佛教，它有十八部，粗分有十八部，每一部的见解或者是观点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说它是一个很庞大的一类型的宗教。但是呢，无论是大乘的佛法还是南传的派部佛教、小乘的佛法，都有一个共通的点。这个点呢，是我们区别于外道的一个重要的法印。听说过法印吧？三法印、四法印，也就是佛法区别于外道。盖章，我们盖个章，盖这个章盖在哪儿呢？我们佛教和比如说道教都在这儿打坐，都在这儿哇啦哇啦哇啦念一些咒语，或婆罗门教，印度的婆罗门教对也坐在那儿叭叭叭叭叭念一些咒语，也供比如说是六臂马哈嘎啦，也供洛克什瓦啦，这个世间莲花手观音啊，这些形象，或者是这些菩萨，我们叫菩萨，他们也叫菩萨，这一类的菩萨啊，在各个宗教里边都有。但是我们跟他们的区别到底在哪儿呢？也说解脱，人家也说解脱，我们的解脱和别人的解脱到底在哪儿呢？比如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婆罗门教的核心的教义是什么呢？核心的教义告诉你，身体不是真正的我，心灵也不是真正的我，但在这背后有一个操纵着我的身体和我心灵的背后的有那么一个东西在操纵着我的身体和心灵。身体显而易见不能成为我，为什么呢？因为我死的时候我已经死了，但是我的身体还在呀。如果身体就等同于是我的话，那么我身体还在的时候我就还在，可是我已经死了呀。这显而易见身体不能够等同于我，而且我们的身体就像我刚才在说的刹那刹那的变化，现在的科学也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三岁的，比如三岁的张浩和现在45岁的张浩，这身体能是一个吗？不会是一个，但是我们就觉得张浩还是张浩，对吧？张浩还是那个张浩，所以我们会认为在身和心灵的后边有一个在操纵着我的身体和心灵的这么一个东西，这在婆罗门教里边称为 Atma 翻译成中文叫我，它有一个不变的东西一直在那儿。所以婆罗门教的核心是身体和心灵不是我，那么我要找到真正操纵身体和心灵的那个我，找到了那个我了以后，我还要找到这个世界最终的真相，那个真相称为梵，梵天的那个梵，梵我合一，我和天地能够真相，这个世界的，比如说我说这张桌子，这个世界怎么运转的呀？这个六道轮回怎么来的呀？这个天上的天人鬼神啊，等等啊，怎么运行啊？在他们的背后是什么呀？梵，至高无上的梵，梵和我真正合一的时候， 我们就说成就，他们的解脱就是犯我合一。你听起来是不是像很多佛教界人所讲的呀？我们说的找到那个佛性，我们的身体的背后是佛性在操纵着啊。我们找到了那个佛性，那个佛性是遍天地遍大千的，我们跟他合而为一，是不是像佛法说的？错，这一类你听到的佛教说的都是错的。佛法的核心称为三法印或四法印，是一切佛法的宗派大小乘所共通的。三法印我们说太多了，我记不住，那么还有一印，三法印里边我们称为印中印。三法印里边的核心的印，无我。佛法是在婆罗门教的那个时候造反的，婆罗门说我们要找到真我，佛法告诉你说根本没有我，认为有我是你的无明，我们要破除的就是这个我，认为这个世界六道轮回的众生里边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都是有主体的，在我的身心后边有一个操纵着我身心的，不论我们称其为灵魂还是称其为佛性还是称其为任何的名词，总之有那么一个东西在操纵着我的身心，控制着我的轮回。哦，那么我从这一世转世到下一世，我再投胎，那个还是一个我。错，佛法不承认如此，不承认如此，佛法是无我。无论大乘小乘里边认为有我真相或者称为实相，诸法存在的真正的方式，实际上存在的方式是没有一个本我，但我们总是以有我的这种方式来看待世间的万物，看待这个世间的所有的这些东西，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的小狗，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的人，这是我啊，明明看得见是我呀，看得见摸得着呀，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并不见得是真实的东西。而通过佛法的教理的推断推测和实证，最终我们会实际的证到没有这个我是找不到的，寻找之后找不到的。所以在这儿呢就出现了我们的大乘佛法里边的两个宗派，一个最主要的两种思想，一个是中观，一个是法相。法相讲的是八识，八两种无我，人无我，法无我，无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无法，这就是整个法相宗里边的核心的教义。而中观里边的核心的教义呢，是指诸法经过分析，我待会儿还要讲中观的理论啊，讲中观龙树菩萨，就是我们的这个一讲呢又。讲的又太多，我不知道你的程度，但是以你说不知道法印，我大概猜测你是没有了解过，或者是没有深入的了解过佛法的教义，是这样吧？所以我就暂时不讲太多，讲了我就完全像听天书一样，那就不行。那还是一样，今天您来灌顶，您了解过这个法吗？
会触犯一些忌讳，对，所以我就不敢深入去了解。
哎，
意思是说等待有时间，机缘和合，我就可以来
了解一下，了解一下，了解一下再灌顶。那今天您也别灌顶，就是那三本书你先了解清楚了，你再灌顶。可以，可以。
那意思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打坐和学习，实现破我而明心见性吗？
对，是的。是这样的，佛法里边的所有的一切的修行都只有这一个目的，都只有这一个，所有都是。今天就灌，可以给你灌顶，但是灌过顶了以后，不要着急开始修行，了解清楚了再开始修行。我现在越来越多的发现，有的人打完一千座了，好像这些我们这个教法的核心的理论完全不知道，这实际上是对自己非常不负责任的一种举动，打完了以后还是莫名其妙的，不知道干了个啥，坐是打了，但是到底这个打坐打了干啥， 只知道打坐要明心见性，打坐跟明心见性之间是啥关系不知道，明心见性是啥不知道，或者打坐到底是怎么打的也糊糊涂涂的，就反正就这么脚一盘念个咒语，然后在那儿一千座全在那儿打妄想，打完了一千座了好像跟没打的也没啥区别，到底有啥没啥，打了等于白打，这不行，好吧，不要着急开始修行，先了解清楚。因为灌顶能讲的东西呢只是其中的非常小的一部分，时间就那么两小时，能讲的东西很少，但是无论是佛法的明心见性是只开智慧，而不是说把我的身体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好像是要提升自我把我变得更好，这绝不是佛法，这不仅不是佛法，这都是外道这种思想，所以要在佛法的教义上先要知道佛是干啥的，你再说哎，我要向佛陀来学习，我要我们现在要走的所有的路都是步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脚印，一步一步的，这些所有的现在传弘扬下来的流传在佛教界的这些佛法都是从释迦牟尼佛那一个人传下来的，他告诉你你按这样这样做，你念哪个咒语结哪个手印干啥事儿，顺着一代一代的从释迦牟尼佛那儿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包括我们这个法也是如此，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我们都步释迦牟尼佛的走着他的曾经走过的那条路走到他的终点去，所以你要知道他是要干啥，你才能说我要向他学习，我们既然学佛嘛，我们的终极的就是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最终直取佛陀的正觉果位，所以你要先知道释迦牟尼佛是要干啥，看看他是怎么干的，我们向他学习就可以，好吧，要了解佛法的一些基本的教义，否则我们就好像每天都在阿弥陀佛的念，好像每天都拿着那咒语哇啦哇啦哇啦的念，但是实际上有时候思想可能我们的思想离正统的佛教可能差距很远，甚至有可能是佛教所反对的那种思想，要了解一些正统的佛教的思想。现在因为和以前古时候不同，我们现在要获取这些资讯获取这些知识都很容易，古时候嘛你很难讲，或者是说你说有的人他可能文化水平相对比较低，那我们就说啊、哎、那你不了解也可以，就像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周利盘陀，这个人呢佛经上也有记录，就是说啥啥都听不懂，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大傻子，文化又低，就是说啥他都听不懂，释迦牟尼佛跟他教他念佛连阿弥陀佛这些他都念不了，那只能是念啥呢，念他是一个扫地的人，念扫帚，他念扫就忘了帚了，他念帚的时候又记不得扫，就这么念到最后证了阿罗汉果。那我们现在你要说你要按照这种极端的案例去学习他，那你可能也不是那个极端的那种人，所以我们对于所有的学佛的人呢，我们当然会有个别的教法，叫一共教程和一别教法，这个词是我自己创造的，也不是其他的地方没有啊，一共教程就是大多数人适合大多数人的一步一步的方法，我们就称其为一共教程，大多数人都适合。一别教法呢就是个别的，就是在你在数亿人里边可能有个别两个的那种情况很特殊的，我们就按一别教法，比如说就是一点儿都不能学习，不能看书，不能听闻学习教法的，那你也可以不学，也可以不学啊。但是我的主张呢，我还是觉得说应该要学习，否则你的脑子里边如果没有正法就很容易有邪法，因为你获取资讯的渠道太多了，这个世界上大家都在讲，你也不知道谁说的对谁说的不对，都是他们说什么什么，他们说的对不对呀、啊？他们说的是不是正规的呀？不好说，就好像我在坐在这儿呱呱呱呱呱说一大通，我说的对不对 你还是要应该要问你自己，所以你还是要应该要看要了解一些佛教的正统的思想，否则太容易上当受骗。宗教界就是人傻钱多速来的一个地方，骗子奇多无比。因为门槛低，只要敢忽悠，总会有人听。所以脑子里边要有正法，才能够辨别别人说的有没有道理。说的人太多了，所以很难讲，好吧？还有其他的什么问题吗？您说。对，对对对，可以，但是还是要了解一下这个法，好吧？
我在刷那个刷到老师，我听得懂老师讲。
啊。
我在那个叫啥微信的那个小视频里，经常听你的课的。
啊。
声音熟悉，
声音熟悉。
声音熟悉。我有时候会在小视频里面有嘛。
好的好的，可以可以。离苦得乐的心是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众生的最根本的，或者是最朴实的、最本质的愿望。所以在佛陀明心见性了以后，第一次讲法是给谁讲的呀？成乔那等五比丘，第一次转法轮讲法讲佛法的时候讲的就是四谛，第四谛里边苦集灭道，第一个就先讲苦。我们不是要离苦得乐吗？我们要离苦得乐，什么是苦呀？我们到底要离什么东西啊？我们就觉得说，好，不顺心的啊，烦心的事情啊，病痛啊，让我讨厌的这些我不想要的事情都属于苦。对，没错，这就是我们离苦得乐苦谛里边的第一种苦，称为苦苦，称为苦苦，这佛教里边是认同的，这个是我们要离开的。包括我的身体生病啊，我这个寿命短促啊，我车去被车撞了呀，或者是我这个炒股钱亏了呀，哎呀，我的儿子又不孝顺啊，我的上老人的身体又不好啊，烦得要死啊，等等的这一些让我们不愿意的东西，我不乐意的东西，我不想要的东西，都称为苦苦。另外一种呢，哎，我们就说了，那我想要的那些东西，离苦得乐，我是不是得到那些东西就好了？比如说是啊，长寿呀，发大财呀，大家都喜欢我呀，我走在这个路上平安啊，这些是不是好事？是好事。但是这些东西在佛法里边是苦。对，这就是佛法里边的第二种苦，坏苦，暂时性的愉悦。暂时性的愉悦也包括了我们今生的暂时性的愉悦，比如说我忽然忽然那个什么抽奖抽得500万，是不是好事？太好了，是好事，但是它是苦，佛法里边也认为这是苦，称为坏苦，短暂性的愉悦，这是今生的短暂性的愉悦，也包括了转世的短暂性的愉悦，包括天人境界。我投胎到天上，比如我投胎到四天王天里边，我做了第十天，那大天呢，他的福报太好了呀，想什么来什么，就是我们最想要的那种生活，就是他呢穿的衣服也是最好的，吃的东西也是最好，他不用你花心思去挣钱，他想要什么自然就出来什么，太好了，我们觉得这是解脱了吧？不，这在佛法里边称为苦，这叫坏苦，暂时性的愉悦称为坏苦。第三种苦是唯佛教才有，其他宗教没有，称为行苦，刹那刹那的变化。就我们现在有一颗种子给它种下去了，到最后这个种子里边果实长出来了，它发芽呀，开花呀，最后结果，刹那刹那，从一个种子到最后最终成为果实，每一个刹那的变化，这个变化称为行苦，这是唯佛法才有。所以我们要讲行苦，我们就要把行苦为什么会苦，我们要把它讲清楚的话，就一定要搭配上我刚才所说的法印无常。 无常才能把这个东西讲清楚。也就是我们这里的这一颗花，你现在看见它非常的漂亮，但是它每一刹那都在变化，这个花一定最终会落谢，一定最终会变成枯木一堆，一定最后会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从它很漂亮到最终的消失，每一个刹那它都在发生变化。也就是从这一颗花从漂亮到最终的落谢，在它成的里边不需要外因，已经包含其坏灭的因了，它你无法去阻挡它最终的坏灭，这是刹那刹那变化的。也就是在成就之因生因起现的时候，已经包含了坏灭之因，它不需要外边的因缘，它最终也一定会坏灭。这在我们现在的科学里边称为熵增，也就是这个我们的第二热原理里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会熵增，也就是最终都会归于无序。这在佛法里边称为刹那刹那变化的行苦。这个世界所有一切都无常，无常是我们佛法的核心，没有一个常住不变的东西。但我们永远都认为这个世界上是有一个常住不变的东西的，比如我3岁的张浩和45岁的张浩，一定会觉得这就是那个张浩嘛，这没有，就是那个人啊，不会是两个人，不会是3岁的张浩和45岁的张浩是两个人，不可能，张浩就是张浩。这就是我们要破除的，本来没有，但是我们误认为它有，我们以有的这种方式来下意识的以有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的万法，这就是 Atma 我。这本来没有，但我们坚定的认为其有，这一种错误的观点在中观里边取了个名字叫地识之。地是真谛的地，实是实际的实，执是执着的执，地实执就是我们的核心的，给我们带来各种苦的原因的源头无明。所以我们知道了苦地以后，我们转过来说苦是怎么样产生的呀？由因缘而产生的。显而易见，我们最朴实的一种想法，如果我现在肚子疼，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下午到底吃的啥了，我早上吃的啥了。我们最朴实的思想也会知道说肚子疼有个原因，我生病了，我感冒了，是因为我没就穿着凉了，我没穿衣服，我肚子疼了，是因为我吃坏东西了。万事皆有其因，这就是原因，因急而生苦，我们目灭而修道，所以成就了佛陀的四谛教义。目灭是灭什么呀？灭除的是生苦的急的因。由于我们能够实证到这个在轮回里边受乐受苦的这个我压根不存在，所以我们压根不需要去断除生死。生死在这儿是虚妄的，是以前我以为是有生死，现在我可证到佛法的实相了，我知道生死从来就没有生出来过，更不存在要去断灭它，这是证到了生死。这我们给他取个名字叫断除生死，而不是说我现在有一个生死，我现在在生出来，我爹妈给我生出来了，过了几十年了以后我死了，生死明明是有的嘛。对，我们总是以实有的方式在看待这个世间所有的一切实有的物体，看得见摸得着的物体，或者是说看不见摸不着的规律，这就成就了我们世间的万法，色法与心法，我们所有的世界的一切的万物都由此看得见的色法以及看不见的心法方能成就。色法就是色，心法里边包含了四种粗细程度不同，受想行识，所以由五蕴而安立的众生本来无我，而安立众生的五蕴 也无自性，这就是法无我。所以说我们念的心经的第一句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这就是我们大乘佛法和小乘佛法的一个分水岭。在我们南传的佛法里边的有一个派叫一切有部，这一切有部呢也称经院派。经院派呢，就是经常你们听我的此师父以后问我是哪几个字，经就是经文的经，院就是院子的院。经院派的意思，也就是这个名字给他取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派系啊，就像那些活在象牙塔里边的那些人天天学呀，就是他的教义非常精严啊，但是带来的呢也有一些贬义在里边，那就是说这一派系的人都是那些书呆子，比较呆板的，都是大傻逼啊，就是这种我们说的都是专家，这就是专家，一看就是哇，专家让专家说吧，就是他们都是专家，专家现在是贬义词，所以经院派里边呢也带有说讽刺这一类的人呢比较呆板，就是这种意思。在他们的角度里边，人无我是的，所有的这个世界上的轮回里边，六道轮回的众生里边绝对是无我的，这一点上释迦牟尼佛在世金口宣讲的，在阿含经里边想的清清楚楚，就是无我，根本就没有，绝对的没有。但是对于世间的万物呢，物理世界呢，我们说的这个物理世界到底有没有呢？人空法有，在他们的观点里边，世界的物理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它是不予破除，是真实存在的。五蕴里边的五蕴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在我们大乘佛法里边，你看观音菩萨上来就告诉你五蕴皆空，这就是一个主要的分界线了，在教理上就有不同了。物理世界在我们大乘佛法里边也不承认其存在，也不承认其存在，所以他的成就色受想行识这一切教法，我们今天就要讲的这一门，师父说我没讲，但是我真的是讲了，我没事儿，我今天再讲一次第五品的，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说世界物理世界是怎么形成的呢？在佛法的教义里边，物理世界是由大种而形成的。什么叫大种啊？地、水、火、风、空、石，当然也有说七大种啊，空根石。但我今天讲的呢，是我所秉承的是佛护论师的佛护论里边认为世间的有六种大种啊，这个地、水、火、风、空、石，哎，认为这六种，我们今天就以讲虚空为例来破除其种。这个大种一旦破除，因为第四品讲的是观大种品，就是我们看待这六种大种是怎么来看的，也就是说物理世界是怎么样的。在它前一品观的是什么呢？观五蕴品，也就是说我能够来感受世界的这个能力的内在的这个能力，这个东西是实有的吗？不是实有的，因为用龙树的思想已经将其破除了。那么讲完了内在的了，我们说能所的能够感受外境的这个能力，和我现在讲第五品所感受到的这些外境，我看得见摸得着的，我这里有个桃子，我摸的这个桃子是什么？地水火风空石这些东西所共同构成的这个物理世界，这个物理世界构成这些物理世界的大种，任何一个都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这个它所构成的这个世界也根本不可能存在。这个是龙树的观点，龙树是我们大乘佛法里边八宗共祖，我们一切的佛法都是源于他的思想，都秉承他的思想。今天要讲这一门，这也是佛法的正统的思想，就是跟我们呢说你念个经文啦，保佑你能够长命百岁，保佑你身体好，这些是不是佛法？是，但这些不属于佛法的核心，不属于佛法的核心。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法。三世佛都如此说，诸恶莫作，持你人身不退。比如说我们的别解脱戒律，比如说我去受五戒，我受了五戒，就属于别解脱的戒律里边的戒。别解脱是什么？个别的解脱，我管好我自己，我先不管别人，我管好我自己。 就是我不杀，我不盗，我不邪淫，我也不饮酒，我也不说妄语，管好我自己，我可以持我的人身不退，我永远不会堕到坏的地方去。把下三道给他堵死了，那个下三道是实在太难待了，我们算了，别去了，以后有本事了去那儿度众生，现在还没本事呢，去那儿太难待了，我们不去，持人身不退，人可以修行佛法，那些畜生啊、恶鬼呀、太苦了，他没时间修，没法修，你接触不到佛法，很难解脱。持人身不退，众善奉行，我们造善业啊，行十善呢、啊，去做去放生呀，去那个布施，施粥呀，给别人吃的呀。你看他没饭吃了，老人，我们去敬老院给他们做点事啊，给他们吃饭的东西啊，去捐钱啊，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众善奉行，所有的好事你都应该做，人天成。也就是说，你可以得到有漏的福报，你可以今后享福。我们说的福报，但是呢，在佛教你要知道正统的核心的佛法里边，告诉你这是苦，这是坏苦。但是我们现在大多数的信佛的人，实际上都在追求坏苦，这就是苦中作乐嘛。他不知道那是苦，他认为我管我呢，我就是要发财。你告诉我苦，我苦我也要这个苦，你把那钱给我弄来，这我知道要坐牢，我也要去赌一把，这不就贪心陡起，乃至于不择手段，最终是会一定有果报的，一定要闯祸的。所以这就是人天秤，这些是不是佛法呢？这是佛法，也是佛法里边的一个部分，但这不是佛法的核心。佛法的核心在于自净其意，修行是修心，身体不在心外，不在心的外边。我们说的心，不是说的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想是我们心的一种功能。我们说的心的时候，就会说到说我们的第八识心王，心王就是我们法相宗的教义咯，就是瑜伽行派的八识。眼、耳、鼻、舌、身、意，这是第六个，莫那和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虚妄的，阿赖耶识和如来藏是什么关系呢？如来藏就是我们的佛性喽。阿赖耶识和如来藏是什么关系啊？是如来藏混了你的无明。无明是啥呀？我们刚才说，在中观的这个教义里边说，地识直认假为真。但是在法相宗里边，法相宗的核心的教义，三界唯心，故无二取。二取是哪二取啊？能取与所取。就是我看见这里有一个这个桃子，张浩和桃子不可能是一样的。张浩不能是个桃子吧？你不会看着桃子说这是张浩，不会吧？和我所能摄受的境界之间，似乎有一个虚妄的距离。最终在修行的时候，告诉我们的真相是：这个能感受外境的能力，能够感受外境的这一分功能，和你所感受到的这些外境能所二取，是虚妄的，本来就没有能所。所以阿赖耶识大家都知道的，有两分，见分和相分。如此一摄，所有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你看得见的物理世界的所有的东西，都归为是相分。而能够去感受相分的这个能力、这个功能，是你的第八识的见分。两分一摄，当然心外无物喽。心外有法，是名外道。认为心外有实际存在的东西，客观存在的物理世界，外道观点，佛法不如此。佛法离于心外，毫无一丁点东西，这就是佛法的正统的教理。当我们看见这个桃子的时候，我们的见分里边，第八识里边，则升起了个执桃识。而我们所看的这个桃子，是我们执桃时所变现的桃相， 除此以外一丁点多的东西都没有，这就是法相中的核心的教义。这个第八识就是我们整个轮回的核心所在了。我们怎么会出来一个人，本来是一个如来藏的大好的之相，怎么就出来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的人，出来了这一大堆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还有六道轮回了呢？在见分里边，由于本来没有见分相分，就是我们说的你明心见性是啥呀，明心见性还有一个词啊，叫能所脱落，听过这个词吧？能取之分和所取之分的这两分的执着，能取刹那之间不起现，凭的一味的佛性如来藏实证到了，每个人都如此，不是只有释迦牟尼佛如此，我们本来就是如此的，但是我们唯一忽然一动，忽然先动，动的时候没有内容，能一动了以后觉明为究，我自己是什么样子啊？我们每天修行都在干这个事情，每天都在总结自己，看着自己，哎呦，我打坐的时候今天好，我明天不好，我今天打得很那什么，我下坐了也要总结一下，我要跟老师汇报一下，我要跟师兄们讨论一下我的境界。最坏的就是这个，这个就是所有一切无明的第一起的第一念，就是我自己看见我自己。忽然一动觉明为究，这句话哪来的呀？永明延寿禅师宗敬录上来的第一句话，辅以真元战绩觉海澄清，忽然一动觉明为究，自己照着自己的情况，自己关注自己的情况把它弄出来的。好了，这一关注能所二分起现了，能够观察的这个人和我能观察的这个功能和我所观察的那些境界，你以为都是我的境界，不，这里边已经出来了，能所二分已经分出来了，我所观察得到的境界和我能够去观察这个境界的功能，能所二分一来，八识出来了，八识一出来，能见分里边生出来眼耳鼻舌身五识，相分里边色声香味触五相对。好了，本来是限量紧急，我看见这个东西，我一看我就说这个花好看，这个桃子不好看，生出来意识和法尘，第六意识和法尘立即就生出来了，中间六根对六尘中间生出了六识，换出了十八界，十八界由此而生，这个大的我们的物理世界就在开始可就转起来了。你的轮回一旦转起来了以后，我们第六意识里边原我的则生贪，只要是对我好的我什么都想要，你的钱我也想要，你的寿命我也想要，你的好的东西反正都来给我，不好的东西原他的则生嗔，我不想要这个东西，我讨厌这个东西，你天天跟我作对，我就要跟你干，我要把你杀了，我要把你给弄死，我要跟你斗争，我们就给你干到底，则生嗔，由生贪生嗔，则造作诸业，就开始干事了嘛，源头就这么来的嘛，都是要么就是对我好，要么就是对我不好的，这两个东西一来，我就开始就造作诸业，那么造作诸业了，就有善业，有恶业，有无忌业，由于善业，则生了上三道的白道。由恶业则有了下三道的黑道，这讨厌的事情六道轮回就出来了，我们就在这六道轮回里边造业又受报，一边受着报，本来我现在打坐的时候就在受报了，我又开始想想我这打坐的时候我再来打点妄想吧，啊，我现在打坐的时候这一坐坐的境界不好啊，浑身难受啊，我赶紧总结了问问老师怎么才能让我好呀，又造作一业，一边在消业的同时造作了更多的业力，这个业力就如同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大越来越多，永远都没法出来了，你每一个动一个念头，每做一件事情都在你的第八识里边含藏石嘛，就种了一个种子进去，每想一件事情都种了一次我执的种子进去， 越来越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我，除了我以外你都问不出其他问题来。你自己想想，你问的问题哪一个不是原我的呀？这个我只有多么的强盛啊，太强盛了，便于一切处，便一切处计较执着。计较什么呀？计较这不是我，这对我好，这对我不好。执着什么？牢牢的执着着这个我在这儿。所以第八识里边伸出了六识里以后，出来了第七识。第七识干啥呀？恒审思量我相随。恒审思量我相随，第七识就一个功能，指我。他不干其他的事儿，他就是我全干这一件事情。除了我以外的其他的他啥都不干，轮回可就有了呀。我们一个两个三个的人可就有了呀，这个世界上的今生还是人，下一辈子可就投胎做个小苍蝇小蚊子，被人啪一巴掌拍了，哎呀糟糕呀，落到轮回里边去了。最终怎么解脱呢？这个业力越来越大，越滚越多，我们就想，就如同央觉摩罗。央觉摩罗这个人听说过吗？佛经里边有一部经文叫《佛说央觉摩罗经》。央觉摩罗是佛陀在世的时候的一个外道，这个外道的修的法很恶心，专门要杀人，就是要杀人，要杀够一千个人用以祭祀，并且要杀完了人要把那个大拇指给它切下来，切下来穿成一条项链给它挂脖子上。这个人呢是一个功力很好，就我们说武功很好，然后又很厉害的一个人，杀了999个了，到处杀人，连那些国王都很头疼，抓人都抓不到，那些御林军啊什么的军队都拿他没办法。杀了999个人了，就要找第1000个人的杀的时候找不到合适的人，他想一下，我把我妈杀了吧，我妈杀了以后就满足1000个人，我能解脱了，修邪法嘛。他妈一看，他妈是信佛的，来找佛陀了，说哎呀佛陀呀，你是至尊的人，你大修行人，你是大导师，你救救我吧。佛陀说行，你告诉你儿子让他来杀我吧。他儿子一听，呵好呀，这有人送上门来，这天大的便宜，杀他。然后他就冲着佛陀就去杀嘛。佛陀一看那央觉摩罗来杀，他是武功很强的那种人，站起来在经文里边徐徐前进，慢慢的走。央觉摩罗在那边玩命的跑呀，玩命的跑，要杀那个谁。不是不说释迦牟尼佛慢慢的走，这央觉摩罗永远离着佛陀就一截距离，永远都赶不上，神通嘛，你怎么能杀得了佛祖嘛？杀不了。央觉摩罗说其他直说你站着呀，你不是让我杀你吗？你不是要送命来吗？拿头来吗？你过来呀，指就说停。释迦牟尼佛说了一句什么话？说我止久矣，是汝不止。我可是早就停了，你是一直在这儿追求啊。央觉摩罗于此言下大悟，证阿罗汉果。如果说是杀人要报业，那么央觉摩罗必须先要被那999个人杀了，他才能够得解脱。但是央觉摩罗得以成就，就如同我们说的，我们往事造过什么业都有，就我们这些人啊，累劫以来啥坏事儿、啥好事儿都干过，干过好多的好事儿，但也干过很多的坏事儿，报得完吗？报不完。你要报这些业的时候，你又造作了因了，又要报了，报不完。如果说业和种子是真实的，央觉摩罗不得解脱；如果说业与种子不是真实的，那么造业当不受报，因果则成虚妄，二者皆非，离于二者则入出地。这就是要实证的事了。离于见利与诽谤，是菩萨入出地。这句话哪来的？楞伽经里边来讲到出地的时候，离于见利与诽谤，是名菩萨入出地。见利则实有，诽谤则是没有。离开这二边 既不是实有，也不是非无，也不是完全的没有，离开此二边则入初地。初地有两种无明，障于初地，哪说的呀？金光明经里边说的，第六品还是第七品吧，大概我记不清，记不是太清楚。两种无明障于初地，第一种有我，死执着我，天天都是要改变自我，要让我进步，我打坐，我修行，我进步，天天的在那儿，我总结我的情况，天天的我还要跟老师汇报一下，我跟同修要讨论一下，我要让我自己变得更好，这是障于初地之无明。第二种无明，惧怕生死，我赶紧的，我太害怕了，要死了，我们说这是初地心啊，是不是挺好的吗？生死是实有的吗？生死不是实有的，这是佛法的基本的教义。虽然我现在做不到实无，证不到空，但是我知道其谈大活佛、大佛、大导师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他应该不会骗我，他没有骗我的必要，他骗我干啥呀？他要我的钱还要我的名啊？都不要，他早就死了，所以他不会骗我，他说的是真话。他告诉我们说，生死不是有实有的，世间万法都是空，都不是真实有的。所以我先听进去他的话，但我做不到，我现在做不到，我就是觉得他是实有的。从我个人的感受里边，明知这个经文里边啊，不，这公案里边有这话吗？明知生死不是实有的，但仍被生死所流转，怎么办？其力未充也，其力未充也，其力未充。所以我们需要修行，修行的意义就是我现在做不到，我现在不知道的学着做，做不到的慢慢来，是名修行。修行的意义就在于此，从我现在知道了佛陀说的那个东西，但我现在就是做不到，我就是有我呀，我就不能无我呀，那怎么办？修行。哪些修行啊？八万四千法门那么多呀，或参禅，或持咒， 或念佛，择一法门，久久修行，久久修行。可不是说我今天念了一句咒语了，我今天念了阿弥陀佛，你告我一个咒语，我告你一个咒语，我念了，我在这儿坐了半个小时了，白刀进红刀出的，好像我就要见效果，不可能，咋可能呀？这我们现在都着急到这种地步了，修三年都觉得说我修了那么多，你怎么好意思说得出这种话来呢？你不想想这些大菩萨们，他们是累劫累劫的修行啊，是以大劫为计量的，一直在修行啊。你看佛法里边、佛经里边的那些菩萨，修行要有长远心的，要有长远心，哪个法门都很好，所以不一定说心中心你必然要修心中心。当然了，站在我心中心，我现在传心中心，我当然在这个时候我一定会说心中心最好。为什么呢？因为经文里边说的不是我说的，我不会瞎编话，所以说你们要知道他们说什么什么，别人一说什么来问我问题的好多都是他们说什么什么，我问问老师，那他们说们佛怎么说的呀？佛经文里边怎么说？你看看那些没有争议的经文里边佛怎么说的，我们的经文里边怎么说的呀？佛观末法众生，观十方如大火炬，这个十方世界啊，像在着火了一样烧着这些众生啊，我们的烦恼如同火焰一样，让我们一刻都不能够得到安逸啊。牛市不发马市发呀，这个世界上牛市的还没解决完，马市又发了，烦死了，没一分钟能够从这些烦恼里边出来，全是烦恼，怎么办啊？如大火炬。释迦牟尼佛说话了，说你们这些人啊，我的弟子呀，汝等诸人有何法得救护于众生呀？怎么能够才能够救末法的这些众生呀？菩萨出来了，说我有菩萨慈能摄护众生，我慈悲呀、啊、这些诸大菩萨全部都出来了，说我慈悲啊，我对他们好啊，我苦海常作渡人舟啊，千处祈求千处应啊，我完全做好事来救度他们。释迦牟尼佛指指 这个翻译最好，我最喜欢这个纸这个字了。纸这个意思是啥呀？实际上我们听起来现在文绉绉，不是的，古时候就是闭嘴 shut up， 你闭嘴吧，你就是对那些菩萨说你闭嘴，纸纸闭嘴闭嘴，说此非菩萨慈所能赦，这种事情啊光靠慈悲是解决不了的。事实上我们现在都看得到的，这些人你对他好他是不行的，你一面的对他好他就觉得你是个大傻逼，就玩命的薅他的羊毛，吵死的干他，蠢货，哎呀 这人就是傻不行的，对他好是不能够 解决得了这个问题的。好，出来了那些金刚啊，那经文上说诸天金刚，那些大金刚，那些护法神出来了，我有金刚威能够摄护众生，我不行啊，对他好不行，好我们就菩萨金刚怒目，我给他打到地狱里边去来弄他。我们看得见现在末世众生可不如此啊，你看看那秦桧，我他妈的要入地狱我都要今天要干你。现在的这种人多不多？太多了，我知道我会犯法的，但我今天就要干，我宁可犯法我今天都要把这口气给他出了，我今天我知道 那后边干了我都要死，要有命的，要出命的，我要受惩罚的，我今天就要出这口气，老子今天就要干。这种人多了吧？释迦牟尼佛说止止闭嘴，止，此非金刚威所能摄护，不行，金刚威解救不了，解决不了这问题。诸天出来了，所有的仙人出来了，我有诸天神变所能够护持，说 我有神通啊，他要发财，我的仙以玉勾芡，我们最爱仙以玉勾芡，我最恨这一句话，为什么要仙以玉勾芡，后令如佛志，为什么要后令如佛，我就要先入佛志，佛志先入完了我再来玉嘛，我再来说挣钱的事情嘛，为什么要后令如佛志，就是不想入嘛，说白了不就是这句话嘛，后令如佛志， 我现在只要发财，你就是神通的给我念个咒语，烧点什么纸让我发财，你就干这个事儿。诸天出来了，我有诸天神变，我有神通能够摄护众生，我们现在看不行了吧，这些人他只要你的那个神通，你给我看看我明年会不会发财呀，我买这只股票会不会涨呀，我的孙子会不会考上大学呀，我有没有什么灾祸，你给我避避灾祸呀，你给我搞一点什么法事啊，你给我念念什么咒语给我消灾延寿，给我发大财呀、啊，都干这事儿。他要的不是佛法，你为他讲正统的佛法的教义他听不进去，他要的是发财，就我说的，他还美其名曰先以玉勾芡后令入佛志，他就不想要入佛志，他只想要玉，就是这。遇到这种人，我要是菩萨我坚决不让他发财，穷死他，我要慈悲我就穷死他，穷了他了，他才还想得了佛，发财完了，一发完财了他还后令入佛，这绝不会入佛，这他就要那个发财。所以释迦牟尼佛止止闭嘴，你们什么神通呀，这此非诸天幻变诸天神变所能摄持。好了，说完了这话了以后，释迦牟尼佛说末世众生唯心中心，愚不能及。我们的这一部经文呢，在佛经里边是有经文的，你们可以去看。末世众生唯心中心，愚不能及，这些东西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唯有佛陀的心中心法，其他都不行了，一切手段都用完了，禅定的手段，戒律的手段，自古以来的这些，从我们佛陀在世的时候这个解脱坚固，只要一听法，你看那佛经里边的那些大修行人啊，那些大阿罗汉，就是佛陀在那讲一部经文他就解脱了， 一大票人就解脱了。我们呢，我们听了这个三藏十二部的经典，翻来覆去读了那么多遍，我怎么没解脱呀？不行了，坚定解脱已经过了。好，下来了禅定解脱，那个年代的人修禅定相当厉害，脚一盘就能够入定，我们现在盘都盘不住，还入什么定啊，禅定不行了。再到后来戒律解脱，只要是你持戒， 就你给一 给他受戒，他那个心里边一点都不会犯戒，戒律坚固。现在也不行了，现在我们犯这个戒呀，你受戒咋可能会不犯戒呢？不可能，这个世界上不存在说受着戒不犯戒的人，你只能说我没有破那个戒。破戒的人，不破戒的人比比皆是。比如我们从小到大上品重戒是肯定是没有破过的，但是犯戒太多了，太多了，不可能不犯，咋可能不犯？赶紧犯了，赶紧忏悔，忏悔就能清净。你不忏悔，那完蛋了。那不，我们有的人呢，就说啊，我一受戒，好像要被惩罚了，错，这都错误到哪儿的这种思想啊，就有点像刚才你的那个思想，我犯什么忌讳受到惩罚？不是的，不是这样。那我就干脆就不去了解他，那不就是鸵鸟吗？你受不受戒，你都在因果里边，我不知道他是戒律，我就不犯戒。你做了那事儿，你就一定是在因果里边。戒律有个什么好处呢？你能忏悔，忏悔清净如同未做。你如果不受戒，你都不能够忏悔。你做了，你就要报。你只要做，你就一定有报应。不是说你不知道就不报应，那咋可能呢？你说你杀了人了，我说我不知道那个杀人要偿命，你现在知道了吧？你一样要偿命。因果就是这样的，头顶三寸有神仙，意思就是说你做啥事儿都是要报应的。但是呢，你如果受了戒，你是可以忏悔，忏悔清净如同未做，可以不受报。受过戒的人，你只要没破那个戒，没破那个戒，犯了戒是可以忏悔，忏悔就可以清净。所以你们要，我鼓励你们所有的信佛的人，只要是信佛的人，我都鼓励你们受戒。受戒是天大的，天大的好处啊，天大的便宜啊，这种便宜你都不捡，那释迦牟尼佛救你的法呀，一犯戒了赶紧去忏悔。最好的忏悔是给你受戒，你的戒阿舍利，你的戒和尚，你在他面前忏悔一次就清净，不要瑞相，你就是跟他忏悔一次就清净。但是我们经常呢也没有戒和尚，就如我的戒和尚是已经圆寂掉了，已经去世了，我已经没有很好的这个机缘能在戒和尚面前忏悔了，怎么办呢？对着佛像忏悔。对着佛像忏悔呢，那就要要求你要一直的忏悔，一直的忏悔，忏悔完了他就会有瑞相，他会告诉你说，哎，忏悔到什么程度就可以了。好，忏悔到那个程度出现了，他根据你犯的那个戒啊，轻戒啊，重戒啊，不同的忏悔的方法要求也不同，忏悔清净了啊，你今后就不犯了，如同未做，就跟你没做一样，跟你没做一样。所以鼓励你们受戒，鼓励大家受戒。拉拉杂杂说了一大堆，都是佛法的一些基础的教理，都给大家讲了一下，看看你们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您说，
就是刚才那个瑞相的这个事，梦境还是在禅修的过程中，瑞相是什么？
瑞相就是好事儿，就是好事儿，就是好事儿。首先，瑞相第一是让人愉悦。如果出现了那种现象，你管它是啥，你自己都心惊胆战的，那它就不是瑞相。即便是见佛，也不是瑞相。瑞相是令人愉悦的。比如说梦见在高处啊，高山上啊，梦见佛菩萨呀、啊、等等啊，是好事儿，就叫瑞相嘛。但我们也有这个话，好事不如无，我经常都说这个话，有好有坏，有善业有恶业，善业不就是在天道吗？那不就是苦吗？坏苦吗？恶业就是坏苦，善业就是恶业就是苦，善业就是坏苦，好事不如无。哎，这就是你能所的所分里边所幻化出来的境界，它比恶相是好的，但是瑞相比起明心见性来差太远了。站在佛陀解脱的角度上，要个屁的瑞相，老子不要！我不仅不要瑞相，连去注意瑞相的那个我都要把它干掉。我所注意到的瑞相就是所分的相分里边所幻化出来的具体的情况， 所以站在解脱的角度上讲，恶相和瑞相完全一样，根本没有区别。但是你要站在轮回众生的角度上，当然了，我也不能说恶相和瑞相是一样的，瑞相肯定比恶相要好嘛，至少它的名字叫瑞，至少让你觉得开心愉悦，悦以身心。我不能说穷就是好的嘛，但是有钱当然是比穷要好了。我不能说就是说这个短命就是好的嘛，没这个道理啊。健康当然是很好的，但是站在佛陀的核心解脱的教育上，活得长和活得短，和发财和不发财没有任何的区别，全部是世间的这些事情，没一点的区别，全是轮回里边的事。轮回就没有什么东西是真实的，这就是我们说的变计所执性嘛，变一切处计较执着，这就是无法三自性里边的三自性的第一个变计所执性。变计所执性，说完了还有啥问题不？喝口水。还有吗？没有啦，没有问题，我就要讲中论，我就把中论的第五品重新过一下。
再喝两口。
没事。
你说的第五品是不是第四品你讲的里面？你刚才说的好像第四品里面。
第四品是什么？
你第五品带到第四品里面很短。
没有，第四品和第五品我都讲了。第四品也很简单，第五品也很简单，两个都是在这个灌顶的时候可能混在灌顶的那个录音里边。没事儿，我再讲一次就行了。
要不然你就先讲，要不讲第七品。
没事儿，先把前面的讲了，这个录音留上，对吧？然后下次再讲第七品。
我就是想看录音，我听，但是没有人问，是我听了怎么直接说到第五品、第四品，那个说到第六品。